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西洋中世，那么四灵哲学最兴盛的一段期间，也就是说十三、十四这两个世纪。那么上一次我们讲了组织主义那一个学派，那么我们把人的基本的功能知、情、欲这三个功能来做区分。那么四灵哲学兴盛时期的三个派是组织主义、主情主义跟主义主义。那么意思是这三个学派他们分别的就讨论了人的这个基本的功能，就是他的属于理性的、属于良知的、那么属于意志的，这三个面上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一种思想。组织主义里面当然最有名的是圣多马斯。那么圣多马斯我们要特别比一章另外的章节来去讲它。我们在组织主义里面提到托马斯的老师 Albertus Magnus， 那么也提到托马斯以后的 Cajetanus 这两位思想家。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主情主义。主情主义事实上也就是传统所讲的神秘主义。我们前面提到的组织主义的它是重理性，主情主义呢是注重内心的感受，而事实上这个内心的感受不容易讲出来，所以属于神秘主义的部分。在上一节组织主义里面我们多多少少就是提到了圣多马斯、卡瑞塔努斯他们在生命的末期事实上都有神秘的经验，可是并没有把这种内心的神秘经验放在他们哲学的体系里面。那么能够在哲学上把神秘经验变成体系而又能够躬身力行呢，这是在德国的神秘主义系统。德国的神秘主义一共有三个主要的代表人物，这个埃克哈尔、陶勒跟苏舍，这三个都是德国人，而且都用德文著书，所以我们这里称德国的神秘主义啊，在学术上我们称他们做主情主义。这个埃克哈尔就是 Meister Eckhart， 那么是德国人，他少年的时候就进入到道明会，那么后来他在巴黎大学念书，那么在念书的时候已经跟道明会的传道的方式一样很会正道。毕业以后呢就在巴黎大学教书，也回到德国科隆大学教书，有很多很多的著作啊，虽然他内在的经验没有办法完全用哲学的理论来铺陈啊，但是他自己的生命跟他正道的部分发扬这一种内心的体谅的真理，可以说是发了很大的力量。可是当时的教会因为是组织主义弥漫了整个的学术界，所以教会对他的一个讲法那么曾经有相当多的意见，甚至全面禁止。但是在哲学的其他的学科，还是说哲学的除了组织主义之外的一些学者，对他倒有相当多的崇敬，倒是想办法，那么除了人的理智之外，再去寻找内心的世界。那么这个内心的世界可以说是埃克哈尔的他的这个特别专长的地方。那么他认为所有的神上学，尤其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神上学，那么都讨论很抽象的问题，都是以为理智可以把握的才是真实的世界，而事实上真正的人性还是他的感性，还是他的内在的一种感受，因为内在的感受才真正的凸显出一个人 自己本身的存在。那自己本身的存在虽然它有理可循，不过基本上还是情感的一个体式，因为只有情感才能够温暖这一个人性，才能够温暖这一个世界，而不是理性。因为理性的知，它必须由这个良知里面的爱才能够真正的完成这对真理的向往，跟对真理的爱，跟对人的关怀。所以这样的话，埃克哈尔他的一个学说的重心，他就说的每一个人内心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灵魂的火花，就是一个身体啦 ，anime， 还是说用德文的 Seelenfunken， 那么这个灵魂的火星也是称为灵魂的堡垒，因为人的内心深处是有这么一种火花，那我们只要让它好好的发展，它就会真正的跟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么把信徒的这个爱跟上帝的这个爱连到一起，那么连到一起的时候，自己果然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这个境界，同时也把这个爱分析出去，普爱众生。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说是不算是完全属于组织的，还是说神上说的一种哲学体式，而是属于一个灵修的这个方案。可是埃克哈尔他想的方法，就的人他主要的是做人，而不是做学问，做学问是为了做人。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这一种方法才是真正的使到一个灵魂能够回归到上帝那里处，而不是因为人能够理解上帝，那么能够理解上帝的存在还是他的本质，那么然后人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人要完成自己的使命，除了知之外还是要行，而这个行在基督宗教里面应该就是爱这一个东西，而这一个东西呢是属于心灵的一个层次。而在这个爱的层次的理念上，埃克哈认为知那么是属于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一些知识，爱是一个付出。所以如果一个人要真正的要付出，那么他必须把自己的忘掉，不单只把自己对追求世界上的功名利禄这个停止下来，而且对自己的存在也停止下来。所以这一种忘记自己忘我的一种精神，可以说是埃克哈尔他在这个主情主义里面相当强调的一点。那么然后第二个这个神秘主义的人物是陶勒，是 Johannes 陶勒。这个陶勒可以说是一个狂热的这个道明会士，他是继承了这个埃克哈尔的学说，他劝人安于一种宗教生活，所以他的著作里面绝大部分是劝人过一个具体的生活，而在具体的生活当中主要的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上帝是最标准的一个朋友，人跟神之间亲密的交往当作是人生智慧的高峰。所以他劝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脱离这个荣华富贵的生活，过一个贫穷的生活，因为在贫穷的生活里面你才不会受到俗世的名利权位的一些引诱，那么没有这一些引诱的时候，内心才会真正的找到自己，因为自己事实上才是自己真正的财产，自己身外一些东西都没有保障，他虫可以咬了，贼可以偷了，强盗可以抢了，那么到最后人还是要死，死亡的时候两手还要摊开，所以身外之物不足以能够使到我们幸福还是快乐，而是自己的内心比较重要。所以陶勒他认为人在自己内心里面 可以找到神。那么人在自己内心找到神，才是真正的了解到人神之间的关系。在传统认为神明是超越的，那么在陶乐来讲，这种方式不是能够完全说明神性，而真正的神的意志也不是这样子，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理解到为什么道成肉身，为什么上帝要降凡。所以从前面教父哲学圣奥斯丁，就奥古斯丁开始，觉得人的真正的存在的保障还是人的内心，所以人不需要透过整个的世界仰观复察 就找到上帝，就说明上帝如何是超越的，如何是造物者，那么如何创造了天地万物。而主要的是在人的心灵里面，觉得上帝是在里面，他关怀你的生命，他关怀你的生活，那么你自己呢，在这个地方也功课好，就在自己内心里面跟神拉上了一种朋友的关系。那么陶乐在这里指出，他所提倡的过贫穷的生活，因为耶稣基督一生也是过了贫穷的生活，他是属于一个没有什么资产的，是属于一个劳工的阶级。那么他的一个这样的生活，很显然呢，他就会成为基督信徒的，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典范。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说耶稣基督的生活不是我们的典范，他过了一个贫穷的生活，而叫人类要过一个富有的生活，这是怎么都讲不通。所以他觉得一个人的内心如果没有世界的财富，他没有私有财产的一个挂虑，他才真正的比较容易回到自己的内心，那么使到自己内心跟神结合，有内心的生活，他才是真正的一个人，才真正的完成一个人的存在。第三个神秘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第三个属于主情主义的代表，是德国南部出生的这个苏索，这个苏索还是苏瑟，他是埃克哈的弟子。他在开始的时候追随这个老师，以内心的生活当作是人性完成的唯一的通路。可是他在另一方面也觉得应该加进别的一些思想，那么也就是说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无为。那么这种无为的思想的表现，可以说比埃克哈尔德再进一步走进了更神秘的一种境界里面。他提出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单只跟陶乐所讲的是朋友的关系，应该是像兄弟姐妹，因为这个兄弟姐妹的看法，他必须以这个爱的行动来表现。就苏瑟来讲，爱的行动是一个付出的行动，是一个牺牲的奉献的一种精神。那么这种牺牲的奉献，它主要的灵修的一种意义，就是以自己的痛苦换取别人的幸福，那么来去修改苏轼里面精神所苏轼精神所导引出来的一些异化，还是一些疏离。因为一般的人，还是说苏轼精神很重的一些人，都通常都很容易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认为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应该翻过来，让自己的痛苦就承受，就创造别人的幸福，就是把别人的幸福建立在自己的痛苦之上。因为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去注意，来去了解，来去解读耶稣基督的原型，来去解读耶稣基督为什么受苦受难，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他希望透过自己的苦难来去换取人类的这个幸福。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亡是成就世界、成就人类的一种教义，应该由这个具体的行动去表现。所以苏瑟到最后的思想提示， 因为应该积极的去帮忙别人，他才真正的能够回到自己内心，去找到所谓的灵魂的火星。他帮忙他人的具体行动里面，来去找到自己内心上帝的存在。所以他觉得忘我的一种方式，只是比较羞耻的一种表述，真正来处的时候，是应该参与这个社会的爱的一个活动。所以苏塞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教训。那么因为圣经里面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看得见的兄弟，他怎么能够说他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他的一个哲学的思想是强调爱人是通往神的唯一的一条道路。那么这也就是苏塞对西方人性三佛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也就是说他要以人跟人之间的爱的行动来表现人跟神之间的信仰。所以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他固然他在理论上他可以说他相信上帝，可是他这一个理论上的相信不足以证明他真正的有这个信仰。而真正的信仰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他遵守耶稣的诫命，爱那些看得见的兄弟，来去证明他相信然后看不见的上帝。所以德国这一种神秘主义的思想，主情主义的一种看法，它后来影响宗教的改革相当大，尤其是影响了后面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改革宗教，他的哲学的思想，他完全站在神学的立场来去看哲学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去说明人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他用不到别的一个制度横在中间。也就是说，人他不一定要在教堂里面他才碰到上帝，而是在他日常生活里面，在他回归内心的时候，他应该找到上帝。因为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在回到自己内心找不到上帝的话，他也不可能在教堂里面找到上帝。所以制度应该是帮忙这个生活的本质，而不是翻过来，人不是为了制度而求生活，一个信徒也不是因为有了制度他才有信仰，而是因为他有信仰，所以需要用制度去发挥它，用制度去保存它。所以这一种方法基本上是哲学的，可是同时也是属于灵修的，那么同时是神秘主义的思想，同时也是主情主义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